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从神学和哲学的角度探讨了自然道德律的基础，同时也把旧约、福音和书信跟自然道德律的关系做了说明。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自然道德律的可变性以及自然道德律和中国文化。
请问神父，您说自然道德律的可变性是什么意思呢？是内容或性质的变化吗？
道德律会不会改变呢？对于这个问题，过去一般学者的意思是肯定的，认为道德律不会改变。可是现在许多人认为自然道德律有变化的可能，至少部分的内容会变化。而变化的意思可能是指自然道德律的范围缩小或扩大。
请问神父，主张自然道德律会改变或不会改变的理由是什么呢？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自然道德律和人性有关系。当我们用理智观察人性的时候，就会发现道德律的要求。按照传统的观念，人性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自然道德律也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如果我们对人性有比较动态的了解，就会认为人性有变化的可能。虽然人性最基本的特点永远不会变化，但这并不排除人性会不断地继续发展。因此自然道德律也可能会继续发展。
神父，您说人性会不断发展，使我想起前面两课您说过的，心理学的研究可以帮助伦理学家对人有更深的看法。像这样，人对自己有比较深的认识，会不会影响到自然道德律的范围呢？
您说的不错。除了人性本身的演变之外，我们对人性的认识也可能越来越深。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过去的一些认识是错误的，所以要改变一些原来被认为是自然道德律的规则。我们也可能会因为对人性做更深入的反省，因而接受一些新的伦理责任。我们也可能因为对人性越来越深的了解，进而能预料人类的良心、自然道德律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些现象都说明了自然道德律有变化的可能。
神父，对您刚刚说的，请您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现在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上面所说的现象，同时呢，提出一些例子来加以说明。由于人对人性的了解不断的进步，使得过去的一些看法显出错误的迹象。比方说，圣保禄宗徒在《俄佛所书》第五章第24节所说的，妻子应该完全顺从丈夫。这个思想使圣保禄接受当时的人生哲学观念，认为这是每个人良心上理所当然的事实。而教会过去也一直认为是这样的，神学家们也肯定这是自然道德律的观念。 但是现代人已经并不以为然了。人类学家发现，一直到今天，人类历史上有不少母制的社会，制是治理的制。在这些母制社会里，丈夫应该顺从妻子，而不是妻子应该顺从丈夫。虽然母制社会为数不多，但这并不表示母制社会不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说他们违反人性啊。另一方面，在男女教育程度以及社会地位平等的现代化国家里，已经没有人认为妻子应该完全顺从丈夫了。
可是在实际生活里，好像妻子应该完全顺从丈夫的观念还是很清楚，也这样要求。
这是一个存在的事实。具体的生活中，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夫妻两人彼此的意见不一样的话，很多妻子愿意顺从丈夫，丈夫也希望妻子顺从自己，但是我们不能说这就是自然律啊。从以上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证明，因为人类更正确的自我认识，自然道德律的范围会有缩小的现象。
神父，现在我了解自然道德律是可以改变的，可是这样的改变有哪些主要因素呢？
要了解自然道德律改变的因素，我们先要知道认识自然道德律的主要途径。了解自然道德律的主要途径是哲学，而哲学的反省又受到人生经验和其他学问的影响，因此自然道德律也会随着人生经验和其他学问的进步而产生变化。
神父，您说自然道德律会随人生经验以及其他学问的进步而发生变化，在人生经验方面，请神父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在人生经验方面，现代人类的生活方式、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战争经验等等，让人们在许多方面所做的反省有了深远的进展。比方说，今天对私人财产权利的看法已经没有过去那么绝对。意思是说，私产不是绝对属于个人的，私产也有社会的幅度，因为一切的物质是为一切的人而存在，不应该让少数人掌握太多的东西，而使得其他多数人缺乏生活的必需品。这虽然不是一个新的自然道德律观念，但是这种观念比以往更受到重视。又比方说基本人权的观念，虽然过去早已有人提倡人权，但是今天人类对基本人权的观念有了一种普遍性的接受，这却是一个新的发展。此外，本世纪的人类在受苦、民主思想、大众传播的普及等等的经验启示下，可以看出来基本人权观念是属于自然道德律，所以在推行的时候受到普遍的重视。
那在学问的进步方面，又怎么样影响自然道德律的改变呢？请神父举一个例子说明好吗？
好的。现在的科学日益进步，使人对大自然包括自己的身体在内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统一的能力。比方说医学的进步，人比以前更能控制病痛，延长人的寿命。此外，科学的进步也使人对自己的心理、生理、物质环境具有更大的控制力， 甚至于想更进一步克服来自大自然的种种限制。比方说，现代人正在研究如何使台风转向，减少台风带来的灾害。这些就是人想控制大自然的例子。
请问神父，像您刚刚说的，到底科学的进步对自然道德律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由于科学的进步，当人面对大自然的时候，人的态度比以往更主动，人的自由更明显，人的创造力贡献也更大。但是人依然受到物质世界的控制，人的理性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以免危害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生活环境。因此呢，就某些方面来说，因为人的自由增加了，自然道德律的要求减少了。可是从其他方面来说，自然道德律的要求也增加了。比方说，人对环境保护的责任，这是过去很少提到的。
神父，前面您提到自然道德律不但会改变，而且可能会继续发展。如果继续发展，会是怎么样的发展呢？
自然道德律会不会继续发展呢？或者是朝哪一个方向发展呢？关于这两个问题，一般来说，人类的伦理意识应该是越来越清楚的。可是这并不是说人类的反省能力跟伦理意识会在一切的问题上同时进展。比方说，近代大多数的人对堕胎这件事到了放任的地步，这并不是道德律的进步，而是一种退步。此外，人类的道德意识的发展也不一定经常是直线进行的，一直往前进步的。历史中会出现一些黑暗时代，也就是对自然道德律认识退步的时代。但是大体来说，人类的自由和责任是会继续发展的。以上所讲的是自然道德律的可变性。下面我们要讲自然道德律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神父，你要说自然道德律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可是按照我所知道的，中国人好像没有用自然道德律的说法。
不错，自然道德律这个题目本身是属于西方文化和教会神学上的问题。可是因为自然道德律直接跟人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能够在中国文化中找到跟自然道德律有关的资料。下面我们来看看自然道德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有一位学者曾经在两篇英文论文中分析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孔子的天命和老子的天道代表的是一个最高的不成文法律。在孔子和老子的思想中，天命跟天道应该是人的法律的出发点。他引用胡适先生的研究说，中国文化传统里接近自然道德律的观念大约有以下五种。第一是尧舜等皇帝的权威。当人们一提起尧帝舜帝， 就是把他们看成自然道德里的要求。第二种是墨子的天意观念。第三是老子的天道。第四是汉朝儒家四书五经的中心思想。第五是宋明新儒家的理，也就是理学。最后这位学者愿意加上第六点，就是孟子的由天而立的人性及其善端。
请问神父，刚刚说的六种观念，哪一个最接近自然道德律呢？
在六种观念当中，墨子的天意，因为忽视人性和家庭，所以他的道德观不够完整。至于汉朝儒家思想，他曾经对自然道德律的认识做过分的肯定，他们把孔子的全部思想都看成天命，这是不可能的。而汉儒之所以这样做，只是针对法家极端的实证主义而引起的。儒家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视人际关系，而很少提到天上式的思想潮流。但是他们肯定伦理生活的超然幅度，也就是承认许多道德责任不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综合来说，在中国思想中，人虽然有能力认识自然道德律，也就是天道，可是他平常的道德生活并不那么高明。道德经第77篇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可见的人的智慧十分软弱，认识自然道德律很困难，但是实践更加困难。